こんなにも騒がしい。
说一个家族如果失去了一个家庭成员就会变得不完整了，但是我觉得我在失之愈合的电影当中可以看到的是存在的人通过重新组合形成了一种非常强有力的连结，然后我觉得这种连结有的时候甚至比这种血亲会变得更加深邃。
这样的美人真的很打动人，最高级的美是那种美而不自知，她知道自己的优势，但她不会过度去卖弄自己。
我总觉得人往生之后会存在于万物，我失去母亲之后反而觉得母亲就存在于周遭的一切事物当中，会在街头擦肩而过，也会在陌生人中忽然发现她的身影。
大家好，我是阿陀。
我是小西。
我是央子。
欢迎来到大俗小雅。大俗小雅是由三位生活在纽约、旧金山、海德堡打工人每周陪你一起跨时差谈天说地。那么今天呢，我们想要跟大家聊一聊失之愈合的电影。我想很多朋友都有看过他的作品啊。失之愈合导演呢非常擅长刻画这种家庭肖像，我们所了解到的很多的作品呢也是以家庭为主。在他的作品当中，每一个家庭成员的性格和情绪都细腻且精准地表现了出来。记得导演也在他自己的采访当中提到过，说家庭就像是大海，看起来平静却隐藏着冲突，普通的家庭有一个绝妙的结构，也是一个非常有效的讲故事的方式。
我觉得失之愈合导演的电影其实是一种有点点奇怪的治愈系，它就像是一碗微苦的高汤，很有回味，但是感觉又有一点奇怪。
嗯，我是觉得我现在可能年纪比较大了以后啊，我是希望看一些快乐的东西，就是失之愈合的电影来说对我有点太沉重了。我有一些时候会就是在心态没有那么好的时候，我会比较回避去看这些边缘底层人民生活的纪录片。我会觉得就是我有一种无力感，就是我看了以后我知道这个情况，但是我也不能帮助他们，他们也没有办法自救，我就会觉得大家都被困在这个系统里，有一种无力的感觉吧。
所以小西每周都在看综艺是吗？
啊，对，就是生活那么苦，我不希望周末还要给自己找苦吃。
但是他也有彻底的比较疗愈系的影片啦，我们今天也会讲到，他其实范围还是比较广的。
那我们今天就是由浅入深的来讲吧，就是先讲一些快乐的事情，然后后面我们再随缘好吧。
对，那么我们今天呢也想借这个机会给大家回顾一些失之愈合导演镜头下的万千家庭的肖像，然后能够通过导演的作品重新去理解一下家庭对于我们来说到底是什么。
我们第一个电影就想先讲一讲《海街日记》。就是为什么想说这部电影呢，其实就是如果你在有一点闲暇的时光想打发一下时间，但是又不想看那种完全无脑就哈哈笑过以后没有任何留下东西的那种内容的话，我就蛮推荐大家可以看这部电影的。它就是非常治愈系，你看完了以后又不会觉得空空无物，就是一种非常享受的感觉吧，每一帧都是艺术。
是，好像听说央子是不是连续看了好几遍、
对，我看了三遍这个电影。而且我们家就是有一个可以开楼底下大门的那种像电话一样的东西，我就会在那个边上贴了三张小的明信片，里面就是海街日记的几个名场面，就是他们放烟花，二姐给小妹涂指甲油，还有一个四姐妹一起望向窗外的明信片贴在我家门口。就是我觉得我每次回到家或者要出门的时候看到这三个场面，我都会觉得很治愈。那我们闲言少叙，先大概说一下故事梗概吧。它其实就是讲述了一个生活在镰仓家的香田家的四姐妹，严格来说是三姐妹加另一 位同父异母的小妹妹的故事。她是讲了24岁的护士信，23岁的银行的上班族加奶和20岁的体育用品店员宫千佳，他们三人一起在外婆过世后留下来的屋子里相依为命。然后有一天呢，他们三姐妹就在父亲的葬礼上意外地见到了他们14岁的同父异母的妹妹浅野绫。这个故事背景是，这前面的三姐妹是他们的父亲第一次婚姻生下的小孩，然后浅野绫呢是他们父亲第二次婚姻的小孩，但他们父亲其实结了3次婚，所以浅野绫就是比较可怜的一个，因为他的父亲后来也娶了另外的女人，然后他的母亲也去世了，所以他就是
被迫跟继母在一起生活。
然后他们这个三姐妹呢，因为不忍心看到这个小妹绫陷入孤苦无依的处境，所以他们就决定接绫一起同住，然后这四个姐妹就开始像一个重组家庭生活在一起。
这部电影我觉得真的是当红女演员的集结啊，就是国民女神的林濑遥跟长泽雅美，还有国民妹妹的夏凡和那个广濑铃。
对，我其实当时觉得这个选角真的是神仙选角。首先就是我个人私心来说啊，我最喜欢的是里面的二姐，就是长腿女神长泽雅美。其实我挺好奇的，你们两个最喜欢谁啊？这四个姐妹中间。
我觉得他们是四个人在一起给人一种非常有女性力量和温情的感觉，就是整个电影里面其实男性角色是缺失的，但是他们还能四个姐妹这样互相扶持的生活在一起，就给我作为女孩子很大的力量感和青年感吧，就觉得我也可以把我自己照顾得很好。
那阿陀呢？
我喜欢 Gaki， 开玩笑，
我也喜欢 Gaki， 但 Gaki 不在。
四个女孩在那边，她们各有各自的优点，然后就是相辅相成的结合在一起，就非常有一种温馨的画面的感觉。
其实就像小西说的，男性角色的缺失，其实他还是有男性角色，只是都比较渣。第一个就是从来没有露面的这个父亲，私人生活也是处理的有点问题吧，也不管自己的子女。甚至于和很善于捕捉细节，他塑造的人物都是立体的。比如说这个永远缺席的父亲，他还是从一些侧面显示出他对待朋友啊这些是一个很仗义的人，是一个很丰富的角色吧。然后另外一个男性角色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坂口健太郎，在里面有出演一个小奶狗的角色，就是长泽雅美的男朋友。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有几个画面是长泽雅美跟他在一起，是之玉和拍了一几帧长泽雅美穿着内衣
从床上坐
起来，我觉得好美。就是长泽雅美其实不是那种非常丰满的女性，不是像唐探里面把她物化成什么36D啊这种，就让人很不舒适
啊。那个真的很让人窒息。
对，但是他其实是那种偏清瘦型的身材嘛，因为他比较高挑的那种，我就觉得他有一种就像纯欲风吧，就很像年轻时候的舒淇。舒淇现在也很美，但是跟年轻时候感觉味道有点差别，就是有一种很自然的感觉，但是又有点欲，因为他还是穿着内衣嘛，早上起来穿衣服的那一帧的画面我印象很深刻，告别他的男朋友。然后第二个就是他们一起去一个很美的海边餐厅拍了一个背影，他们俩在那个餐厅吃饭，我觉得那一帧也很美。我当时还想说如果去日本希望能够找到那个餐厅去吃饭，
希望你能早日找到那个人。
没有，我自己去吃也很快乐啊。可以我们三个去啊。
对啊，咱们疫情结束是不说好要去镰仓的吗？
好好好。
然后还有就是他跟他妹妹互动，我记得有一个画面就是他们在电车站告别的时候，他跟他的妹妹说，当你遇到那个你喜欢的人，你觉得你的整个世界都会不一样，都明亮了。原话我忘记了，大概这个意思。我觉得很符合长泽雅美那种感觉，就是很元气很自然的很美好。然后这个角色中我也很喜欢温柔的长姐林濑遥，我觉得林濑遥的那种美真的就像那种陈酿一样，越品越觉得她有味道。其实她第一眼并不是那种五官非常精致的女孩子，但是你感觉她的气质很舒服，就是很温柔的那种大和福子式的人，照顾整个家庭，然后愿意默默付出，
身上散发着母性的光，
长姐如母。然后小妹我也挺喜欢广濑铃饰演的那个角色， 关于他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帧画面就是他坐在他同学是一个小少年的脚踏车后座、
oh, right.
你记得吗？
那个小孩不是喜欢他吗？对吧？对。
然后他沿着那个樱花道冲下去，我觉得那个画面实在是太日剧了。
很美，对，那个就很有那种就是少年那种懵懂的爱情的感觉，
就感觉是日本人的美学嘛，因为他当时还呼应说过他们过世的父亲曾经对小妹说希望自己能撑到樱花散落后再离开那个世界，但是他爸爸就得病去世了。 嗯，
嗯，
其实关于广爱玲《寄生虫》的导演奉俊昊也有评论过，他原来跟世之愈合聊天的时候就说过，他说我很喜欢《海街日记》，其中他对广爱玲印象很深刻，他说我觉得有了他这部电影才能成立，就觉得这个少女是宝石般的存在。然后世之愈合也说广爱玲身上有种孤傲的感觉，有一点点淡淡的疏离感，就在同代演员里很少有这样的女孩子，有一种隐忍而坚强的感觉。我稍微说一下我自己的观点啊，其实我不是太过认同看这部电影可能更被触动的是两个姐姐吧。
啊、哦，对，就是没有两个姐姐的话他们这个四口之家就是完全不成立的一个组合，因为是需要有两个姐姐的付出然后抚育，当了母亲的角色才有他们四个这样互相扶持的。
我记得我有一个闺蜜跟我说她看完这个电影最喜欢的就是林爱瑶，就觉得她很温柔那种母性的形象，但好像从这两位导演的谈话中我觉得他们可能会被那种少女气息很浓烈的角色所吸引，
就是那种鬼马精灵的少女那种感觉。
我倒是觉得他那个广濑铃他说是因为他成立主要是因为广濑铃是这部剧的故事线的主线。
对，但是我个人觉得我不觉得他身上有种孤傲和疏离的感觉，我觉得他挺甜的。如果说到疏离，我倒是觉得三姐有那种感觉，就是泡面头的那个姑娘很有文艺气息。
下翻，
对，下翻，我倒是觉得广濑铃那个有点符合传统日本很多电影中穿着水手服啊那种纯真的高中生的感觉。
我觉得广濑铃演的那个角色就是倒也说不上是疏离感，但是我觉得他有那种就是很成熟的感觉，就是可能是因为就像在 他电影里面他的那个家庭背景，他是他的就是父亲的第二个妻子生的孩子，然后后来他的妈妈去世了嘛，所以他跟他的继母生活在一起，所以他可能生活当中有很多隐忍，然后被迫需要他变得很成熟。所以我觉得可能他们就是世之导演和那个奉俊昊导演在说这件事情的时候可能是指的那一方面。
是，我总觉得大美人都是有一些明显的缺点的，比如说像王祖贤啊他就是有一点秃嘴，或者说舒淇她可能不是那种很精致的五官，但我觉得正因为这些所谓的缺点她就更有风情。像广濑铃这种我觉得她的五官好像太完美了，很标准化，我找不出一些明显的有特色的点。
哦，可能有一点点驼背吧。
对，我可能会觉得她有点太少女气息太浓了，不太是我的个人审美的取向。我会比较喜欢那种平衡感比较好的，就是她如果身材非常少女的话她是需要有一点英气在脸上，这样感觉会比较好。但是她给我一种感觉就是她非常适合演一个少女。
包括我在这里面我特别喜欢长泽雅美，就是我觉得她有一种，我先用英文说 effortlessly pretty 那种感觉，就是毫不费力的一种美丽，
不造作。
就很多人说法国女性很优雅很美，就是因为她们有一种毫不费力的感觉，很慵懒很随性。我觉得长泽雅美就是这样的美女啊。你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因为她中间有很多那种穿短裤然后穿短裙嘛，
你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好吗？
我觉得这样的美人真的很打动人、okay. 就是最高级的美是那种美而不自知，她知道自己的优势但她不会过度去卖弄自己、
哦、就是不经意间让你看到一点你就会觉得
就是好自然哦，浑然天成的美女。好了，我有点走偏，阿陀快给我们上点价值 OK。
对，那我们再回归到广濑铃身上，就是奉俊昊导演的评价说她的那个演技的专注力的强度完全不同，就是当然有一部分是因为 这个电影的氛围也完全不同啊。对，他在演这个李相日导演的怒和自己失之愈和导演拍的第三度嫌疑人的时候，广濑铃呢就表现出了非常不同的面貌。然后奉俊昊导演也评价说他非常期待他以后的表现。
既然我们说到了奉俊昊导演这里啊，就是我们在录制节目之前嘛，我跟杨子也有在讨论，就是说奉俊昊和失之愈和其实是说起来像是同一种风格，但是是完全不同表现手法的两位导演。
是的，其实说起来是讨论，实则是我和小西在围攻阿陀。
对，这不是我们的日常吗？就是摁着阿陀的头同意我们的观点。
对，因为我们俩其实不是太喜欢寄生虫了。
嗯，当然我们的观点也不是，我们也不是学电影的。
对对对，
所以我们也不是专业的观点，我们只是讲我们自己的感受啊。嗯，就是我有一种感觉，失之愈合的电影里面，他们虽然都是刻画的社会的边缘人群嘛，但是失之愈合的电影就非常的有细节。虽然这个在海街日记里面爸爸没有出现，但是你能感受到爸爸是一个人设非常丰富的人。嗯，而且是在真实生活当中很容易会出现的人。比如说他这个年纪，然后对朋友非常好，对家庭很缺失，然后有一些花心，这是非常典型的在生活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日本男性的形象。但是我在看寄生虫的时候，就会觉得他的可能是导演是希望有一个非常大的戏剧冲突，所以就把每个人的人设搞得很极端，然后又缺少了一些细节，就让我觉得每个人都只是在电影当中才会出现的人，然后情节也不够真实的感觉。
我觉得最高超的作家还有导演，他一定是能把再架空的故事也用一些非常接近于生活的小细节去表达，那你整个故事的大主线再离奇，你也会觉得好像是可能发生的。
嗯，
特别是我不是太喜欢里面富人家的那个部分，其实穷人家比如说那个屋子漏水了，然后金高银饰演那个姐姐坐在那个马桶盖上抽烟，这种我觉得还是能让人共情的。但是到富人家庭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的架空，人物感觉比较单薄。嗯，
不是，我觉得他主要是就是两个导演他的拍摄手法也不太一样。我觉得失之愈合导演他拍摄的话就可能比较偏向于就是描绘那种生活当中的细节，所以他给你这些就是生活当中细节会让你觉得非常可信。但是我觉得奉俊昊导演他拍摄作品的时候就感觉比较在意的是那种情节的张力，然后情节的冲突感，所以他可能会去更加的强调那一方面，然后可能会稍微的忽视那么一点细节。
好，
端水大师。但我们又扯得有点远啊，我们拉回来还是回到失之愈合导演。其实他的作品呢就经常讨论这种缺席的状态，比如说说到丈夫死了呀，家中的长男死了呀，或者是母亲不回家等等，我们等一下也会讨论到。包括海街日剧里面也有缺席。嗯，但是正因为这种父亲去世的这种缺席呢，却让两家的女儿能够得缘相遇，也就是说剧情反而成为了一种对存在的赞颂吧。
很多时候我觉得都是因为这个缺席才能够衬托出存在的可贵，说一个家族如果失去了一个家庭成员就会变得不完整了。但是我觉得我在失之愈合的电影当中可以看到的是存在的人通过重新组合形成了一种非常强有力的连结，然后我觉得这种连结有的时候甚至比这种血亲会变得更加深邃。
嗯，其实除了我们之前说的奉俊昊导演，失之愈合也和李安导演有所连接。其实感觉东亚一家亲，这几位大导演都互相很熟，
都是在海外活跃的亚洲导演，
都是在西方社会里很得到认同的导演。嗯，然后李安就也评价说在日本的电影里呢，从文化到角色的塑造到整个电影的调性都能使观众更加去理解慈善和悲伤，也就是佛教里所说的慈悲。慈善和悲伤呢是相依相生的，从而能对悲有更深刻的理解，这整个内核都非常的东方。
对，
比如说海街日记里面的几个细节。嗯，就是林兰瑶饰演的大姐陪小林去给外婆扫墓，然后送她外婆和自己酿的酒，明明是非常简单的一些对话和行为， 却能带给人非常深的触动，被原谅的人得到了救赎，选择原谅的人自己也获得了解脱。
其实你们有没有觉得，其实很多这个失之愈合导演电影当中的家族都仿佛是被这种慈悲给连接在一起的。
对，就像我们之后会要聊到的失之愈合导演的无人知晓和小偷家族里面，也都是在紧密的讨论这个议题吧。
那其实在海街日记里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个细节，就是他们酿起梅子酒然后喝梅子酒那几段了。
嗯，
说的好像好想现在就来一杯。
对，我昨天晚上还喝了呢。对，你不觉得现在就是天气有点回暖了，就觉得好像是时候酿下一些青梅酒的季节了。非常的
应景。德国现在刮飓风，因为嗓子都变哑了，前两天有点感冒。
注意身体哦。
嗯，其实说到梅子酒呢，中间有一段就是大姐回到家里面抓住一只喝醉的小林，然后小林其实很小大人的感觉嘛，他会掩饰自己的一些情绪，因为他毕竟是所谓的小三生的女儿嘛。就他其实心里有很多疙瘩，但他不会表现出来，但他喝醉了以后就有点说出心声吧。然后中间还说到他们香田家的院子里有一棵青梅树，他们平常做梅子酒呢，就是摘下青梅刻上字，然后泡入酒中，等梅雨季过去呢，空气里就会散发着梅子酒的酸甜的气息。然后当年种下青梅树的外婆也常常不乏寓意的感慨，要去虫还要消毒，活着的东西是很费功夫的。我想到这个，其实我昨天有去我朋友家吃饭嘛，是一对中德的伴侣，他们真的很会过日子。
他们有在听我们节目吗？
有。
哇哦。Hello，Hello， 你们好 ，Guten Tag。
他们俩都很会过日子，很会做饭，两个人厨艺都是我认识的人中厨艺 top 级的。然后那个德国男生，就早上啊赶早去买那个鱿鱼，买新鲜的鱿鱼。你们知道处理鱿鱼什么都很麻烦的嘛？
哦，对。
然后他就要弄很长的时间去处理，处理了以后他要捣那个面粉，捣好然后去炸鱿鱼。他炸出来鱿鱼其实就不多，他买的鱿鱼很大一盘，但是你弄完了以后其实能吃的部分就很少嘛，整个过程也很费工费时。我其实当时看到的时候，我就有想到这个活着的东西都是很费功夫的。其实过日子就是很费功夫的。很多时候我学艺术史，我觉得真谛也是这样的，其实无外乎就是费功夫的去对待生命中的每一个细节。一种就像我们上期讲的老舍先生在茶馆里说到的，任何时候都很讲究，
要有诚意的，然后认认真真的去面对自己的
生命。每一天都怀着一种敬意。
就说到这个，我会想起来就是去年疫情刚开始的那段时间嘛，不是大家都被迫关在家里面了，然后那段时间 我也不是很敢出去买甜点吃，然后就可能有两三个月都没有吃到蛋糕。然后后来就刮起了一阵风潮，就是每个人都在家里面开始做烘焙的东西。
我们这边也是。
然后我就突然发现，对，就是那段时间你会突然发现你的时间变多了嘛，你就真的是可以自己做烘焙，就跟你自己做出来的蛋糕就跟在店里面买的蛋糕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体验。就包括现在就是你自己做饭和点外卖，就你如果只是吃外卖的话，你感觉就只是你像是一个机器，你需要一个机油，然后你就需要吃东西，你就把它吃下去。但是
这不是我们上一集这个芒果同学的评论吗？
啊，对，就是你自己在从一开始搅面粉，然后撒糖打发那个蛋白，然后再做出一个蛋糕，这种感觉好像就是我真的前二十几年都没有过的人生体验，就觉得还是挺美好的。
你前二十几年都没有烘焙过吗？
啊，对呀、啊，
我理解。Okay.我觉得我有时候就是太懒了，我都会买那种超市半成品。那这边比如说你烤个 croissant 啊，或者是小鸡说的蛋糕什么，超市都能买到那种半成品，不用自己费时费心去弄面粉什么，但你做出来完全不是一种感觉，因为你做的这个过程，
是的，
其实你就能体味这中间的每一个环节是不一样的。
对，忽然想到大长今里，就是每次韩尚宫娘娘教导长今都说一定要有诚意的做饭，一定要有诚意的对待
料理。对，我记得小时候长今还说一口饭要分多少次去咀嚼呢，都不当是做你吃的过程。
你们为什么这种童年的电视剧还能记得每一句里面讲过的话？
对啊，就是要有诚意的对待自己做的料理，你把诚意放到你的料理当中，吃的人也会感到你的诚心。
真棒，小说看得好。
包括还有一点，我觉得在疫情期间，我知道小西也很喜欢绿植，我也很喜欢。
对，这是我疫情之间才养成的一个新爱好。我前二十几年的人生当中也没有绿植这件事情。
你前二十几年的人生感觉错过了很多东西啊，小西。
我也是，我看到那个梅子酒，他们其实每年做梅子酒也是需要先去好好的照料，费功夫，这些有年纪的青梅树嘛。其实我觉得照料绿植的过程也非常的疗愈，就有时候我家有一个小花架，上面就是有很多绿植啊花啊这种，我有时候看到他们我就觉得他们好可爱，他们就是我照料的小生命。哎，隔一段时间给他们浇浇水啊，然后让他们晒晒太阳，我就觉得有一种人类其实已经在几千年的过程中文明进化，然后在城市中生活了，但是偶尔你还是能感知到大自然界的其他生物和你之间的连接，我觉得这些微小的瞬间很美好。
而且我觉得照顾绿植就是有一种在照顾宝宝的感觉，就它真的是完全依赖你，你不给它浇水它都会死掉，所以就是那种他健康成长给你带来的成就感是非常非常大
的，
因为就这个东西它是完全依赖于你的感觉。我以前是完全没有这种体验的，就是有这么多的生命是完全在仰仗着我存在。
是的，那我们回归到我们这个青梅酒的话题上啊，就是初夏的话就是应该喝青梅酒嘛。
不用初夏，其他时候也可以喝，
随时随地，
比如此刻。可惜我家里没有。
兼具这个水果的酸甜和这个酒的浓烈，然后真的是风情万种集合在一起。由于这个梅子比较酸呢，然后过对冰糖可以扬长避短，把酒的那种苦涩辛辣的感觉视为痛感的人，就算喝这种梅子酒的话也是可以感受一下这种微醺的惬意，然后不会觉得很不舒适。
日本的梅子酒真的是走向世界，我感觉我住过的这几个国家那些超市都能看到那个 Choya 的梅子酒。
对，我昨天也是喝的那个。
真的，我们这里也有卖，7.99欧一瓶。
嗯，而且梅子酒真的是非常容易喝醉的一种酒，我完全能理解那个林他突然一下一不小心喝醉的这种感受，因为我小时候第一次宿醉也是因为梅子酒。然后我又记得那个时候是我第一次跟朋友们一起出去旅行嘛，就是没有在家长就是的照看下面，应该是我高三毕业的时候吧，那个时候已经成年了哈。嗯，然后呢大家小朋友们一起出去玩嘛，就是那种从来没有过的自由，然后我们当时就买了好几罐那种梅子酒，然后大家都觉得就这个度数好像很低的样子，你看上面好像就也就写了8-9度吧，然后就在那里边斗地主边喝梅子酒，就在那个青旅里面嘛，然后一不小心就大家都喝到宿醉，然后就觉得好开心哦，这是很美好的回忆。
感觉是非常好的回忆呢，感觉就是小西咱们一直在喝的宿醉。
没有，
我一直觉得小西酒量超好的，我还记得大学的时候，因为我酒量很差，有时候大家一起聚会要喝酒我喝不了，小西还会非常仗义的帮我挡酒
啊。我这么有社会气息吗？
挺好的。
那么说回来，其实在市之愈合的电影里面，他真的非常善于，第一是拍家庭关系了，第二是非常注重表现那种四时的变化和整个大自然的气息。那么除了比较偏疗愈系的《海街日记》，市之愈合导演也导了非常多其他家庭的故事，比如说就有比较知名的，算他早期的成名作吧，2004年的影片《无人知晓》。何もかも許された恋じゃないから二人はまるで捨て猫みたいこの部屋は落ち葉に埋もれた空き箱みたいだからお前は子猫のような鳴き声で对，那我们从这个无人知晓开始讲一讲啊。我这个是我比较早接触的石之愈合导演的作品了，虽然这是一个叙事比较相对平淡的作品，但正如导演所说，就像在平静的大海下面隐藏着万千的冲突，
先给大家简单做个剧情说明吧。无人知晓讲述的是一个关于同父异母的四个兄弟姐妹明、金子、茂和雪的故事。他们其中最小的有5岁，最大的12岁。这些小孩子不能够离开家，不能够上学，更被母亲要求不能被外人知道他们的存在。他们的母亲呢，在有了喜欢的人之后就把他们抛弃，和那个男人结了婚。然后他把自己手中仅有的20万元现金和一张短短的便条留给了孩子们，然后把弟妹呢托付给最大的孩子明看管之后，悄然地离开了家。从这开始呢，四个小孩就必须依靠着他们自己来生活下去，只能够依赖彼此来面对生活当中的困难。
是不是日本那个时候也有一些真实的案件是跟这个电影有关的？
对，它其实是一个发生在1988年的朝鸭儿童遗弃事件。我给大家大致说一下这个来龙去脉吧。其实就在1988年的7月呢，有一天东京朝鸭警署接到了投诉，说有一个公寓的租户长期积压租金，然后他们就发现进出都只有小孩没有大人。然后他们上门调查以后就发现情况更严重，其中就是有一个14岁的男孩和另外两个分别7岁和3岁的小姑娘，三个人住在一个布满垃圾的散发恶臭的一个家里面，就是你们常见的那种在日剧里常有的情节，什么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啊那种。可以想象一下那个画面。然后更可怕的是他们在那个公寓的壁橱里面发现了一具婴儿的白骨，就藏着的尸体。
白骨啊，那就是已经都放了很久了。
对，
呀，
然后他们还发现那个白骨，其实那个小孩就是出生后不死就被弄死了。他们后来问话就发现这三个小孩的饮食起居都是靠那个14岁的长子负责的，他们每天都是吃那种便利店过期的垃圾食品，然后在街上游荡，2-3点钟啊还在外面晃悠。然后被人问了，那个小孩就用他们出走的母亲教他们的话去撒谎。然后他们小孩的妈妈当时还只有20岁的时候就跟当时的男朋友在一起，结果怀孕了，同居，然后生了一个孩子，但是又不想养，然后就把那个孩子送出去了。然后他们后来又怀孕了，生了这个长子，但是他们母亲当时的男朋友不愿意结婚，还把那个母亲的财产都带走了，抛弃了他们妈妈。然后这个女生呢，她就带着这个小孩，就这个后来14岁的这个长子生活，但是同时又跟其他的男人交往，跟那些男人交往的期间他们又生了4个小孩。然后其中一个小孩就是那个被发现的白骨，就是出生后不久就死了。他们的妈妈就把这个小孩的尸体装进那个塑料袋里面，然后买了一些除臭剂扔在那个柜子里。
那他为什么不把就是至少把它埋起来或者处理一下，为什么要让小朋友们跟一具就是尸体一起生活？
我不知道，我看到这个我就觉得这个女生可能精神有一点问题，讲实话我觉得她应该去看一下心理医生之类的。
可能是长期被抛弃，然后又处于这种颠沛流离的生活里面。
对啊，其实当时看这个故事我特别能想到那个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我感觉松子就很像。可能长期被 PUA 吧。就可怜之人常常都有可恨之处，我觉得它挺恰当用在这儿。
可恨之人常常有可怜之处，可怜之人也常常有可怜之处。
对，然后他做所有的这一切，他的孩子都是见证人。我觉得这个才细思极恐。
天哪！这些小朋友长大了以后就会，
所以就发生了另一起悲剧。就是他这个长子呢，有一天就约了他那两个童年的混混到家里玩，然后其中就有一个混混有一个泡面被他一个2岁的妹妹吃掉了，然后他们就很生气，那两个混混就暴打他的妹妹。
才2岁？
对，这个大儿子就加入那个混混去打他妹妹。最开始他打了打去，他好像觉得有点不对，他就想制止那两个混混，但他制止不了，所以他这个妹妹就死了。
我的天哪！
天哪！
但是打死了，他就想救他妹妹，就各种人工呼吸啊，心脏按压，然后放进热水里，想保持他妹妹体温。我天啊！我看到这些案件细节描述，我都觉得全身战栗。还要去保持体温，那说明他们都能看到那个尸体变轻，然后变冷，
对啊，
就很可怕。然后他本来还想学他妈妈去处理那个尸体，就是用塑胶袋藏好，但是他没有钱买除臭剂，所以他就只能 把那个妹妹的尸体装到行李箱，然后搭了两个小时电车到一个公园去把她妹妹给埋了。
听你讲这个就是原案件的细节让我觉得非常细思极恐。
反正后来那个警察就去调查的时候，那个大儿子本来还想说谎，就用他妈妈教他的，他妈妈在百货公司工作啊，什么目前住院联系不上之类的。后来那个警察就找到了他们的妈妈，然后去逮捕了他们妈妈，才供出来发现原来还有一个小孩失踪了，才长子才供出来说是他自己把他妹妹给杀了。
天哪。
对，咱们说回到这个电影啊，就是当初在找这个饰演妈妈的这个演员 Yusang 的时候，他是一个基本上不怎么研读剧本的人，然后呢失之月和呢也说他挑选演员的时候会非常留意这个演员的本性，然后 Yusang 身上散发出这种气质就让他觉得他就非常能够饰演这种不着调的妈妈。然后呢想提一下这边演妈妈的这个 Yusang 呢，他之后有一直在出现在真人秀 Terrace House 双层公寓当中，导致我每次看到他的时候都非常的跳脱
啊。真的吗？他是在哪一季啊？
就是评论啊，就是有那种素人在旁边演嘛，
哦，
但他们就是在旁边评论的那个，
哦，
就是那个，
所以他是作为嘉宾的评论。哦，我以为他是自己去参加了这个双层公寓。
没有，他是那个嘉宾了，对对。然后我就每次看到他就非常的跳动，我在想说你现在还在这边看小年轻谈恋爱，你的孩子还在你的孩子还在对
这个就像是我们之前讲的那个家暴男，哎，我们小时候看的那个剧叫什么来着？
冯远征
啊，对对，就是那个冯远征。我每次看到他，就觉得你打你老婆，你现在还在这里到处跳。
远征很好，他每天给他老婆做饭呢，
太可怜了。
对对，其实 Yusang 也是一个很好的人嘛。然后呢，我也是通过这部电影认识了这个柳乐优弥啊，他就是饰演这个最大的哥哥的这个扮演者。他凭借《无人知晓》在2004年的第57届戛纳电影节竞赛单元当中获得了最佳男演员奖，然后也是该奖自诞生以来的最年轻受赏者。据说呢，导演呢失之愈合也是觉得他眼睛里充满了力量，然后所以觉得他就是演这个角色非常的合适。
他的那种眼神真的是非常温柔，但是又非常的忧郁的那种感觉，很适合演这个大儿子这样的角色。然后无人知晓也是他出道以后的第一个作品嘛，真的就是出道即巅峰。
这里我要讲一下我们这位影帝的小八卦。柳乐优弥的妻子呢，丰田爱梨和柳乐优弥结识于一个高中，然后两个人呢是高中时代的学姐和学弟的关系。对丰田爱梨一见钟情的柳
sorry 我想到回家的诱惑。
什么玩意
你为什么都穿品如的衣服？
不是那个爱梨，哎呦喂，不是那个爱梨。 OK，对丰田爱梨一见钟情的柳乐优弥呢，拜托自己同级的同学向丰田爱梨打招呼，并获得了爱梨的联系方式。17岁的柳乐优弥呢，竟然向丰田求婚，于是乎被自己的学姐教育了一番，没有成年的话是不能结婚的哦。不过后来两个人还是修成正果结婚了。
哎，我发现日本人好像挺多这种，哎，好像村上春树也是跟学姐还是什么结婚的，对吧？也是很年轻结婚的。
嗯，
我记不太清细节了，反正有点类似。其实还挺演艺圈清流的啦，有点想到荣仓奈奈和贺来贤人，也是姐弟恋，虽然没有差很多。
对，我觉得这部电影呢，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失之愈合的电影，因为它的情感表达方式会显得非常的内敛克制啊，然后导致很多这种不太熟悉日本电影的朋友会觉得有点不太适应，然后会觉得有一层暧昧的感觉在那边压着。即便是要反映这种生活的艰难呢，也要凸显这种温情的部分。失之愈合在电影当中没有让任何一个孩子去哭，也没有让任何一个人在电影当中表现得非常歇斯底里，然后呢也没有刻意的想要去表现生活当中有非常的沉重，甚至是就算最后最大的这个哥哥呢在埋葬最小的这个女儿雪的时候，这个哥哥也只说了一句早晨我摸到雪的身体的时候那么冰凉，太可怕了。我只觉得那么就故事发展到这个高潮的时候，影片的表现手法还是显得非常的克制，那作为一个观众仿佛又可以带入对于这种命运的无奈和这种无言呐喊的感觉。话说就是我想问一下你们会怎么看待这种内敛克制的表现手法？
其实我还挺喜欢的。电影界的比如说像岩井俊二啊，小时候其实看情书的时候觉得有点过于受着了，但是年纪越大可能德国这种小乡村住久了，就会特别喜欢这种收着的表达方式。也就像之前广为流传的一个大幕术时说日本人怎么说我爱你，其实他们就不会说我爱你或者我喜欢你，而是会说今夜月色真美。
讲实话，如果一个人跟我讲这样的话，我真的完全 get 不到，就是我知道这很美但是这需要长期的默契才能达到这种 get 的感觉。
可是那就是说明你们是真正的灵魂伴侣啊，他能懂你。但是我能理解，其实就是这种希望把你见到 到的美好的感受到的美好的事物分享给另外一个人的心情。
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因为它不是反映生活嘛，我觉得我们生活当中其实没有那么多戏剧性的时刻，就是没有那么多歇斯底里的时刻，所以我觉得这种内敛克制反倒是一种我们生活的常态。
嗯，就会显得很高级，就是非常贴近生活的感觉。我真的很害怕那种在电影里面开始嘶吼，就比如说像《回家的诱惑》里面那种特别撒狗血的
桥段。《回家的诱惑》不是电影吗？
哦，就是之前 cue 到了艾莉安。
对，我觉得这个导演还非常擅长引导这个小演员啊，然后就因为小演员他们也会有自己的情绪，有自己的表达方式嘛，就如果你要把这些东西放到自己的电影当中，你就不可能强迫他们，你需要等到他们准备好了，然后把他们这种自然的状态给拍摄下来。在他的随笔集当中有讲到，在拍摄这四个孩子的时候是没有剧本的，只是告诉他们现场会有什么样的场景，然后让他们自己去那种自由发挥，像拍纪录片一样。
我觉得他很厉害，就是他的大多数的电影里面都会有一些小演员的出现嘛，然后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把他们训练出来的，
而且我觉得他选这些小孩都选得很好。
对，但是我同时又觉得这些小孩子好可怜啊，就在这么年纪小的时候就要被迫接受这种很压抑的剧情，然后还要把它内化成为自己的生活经历，他们可能不懂，他们就觉得自己真的在经历这个事情，这不会留下心理阴影吗？
其实会有一点这样的担心。对，我很同意小西的观点，然后我觉得这个导演塑造的这个角色也是非常的立体的，就比如说像在这部电影出现的大哥哥明，他虽然大多数的时候都非常的负责管理家里的账本，负责弟弟妹妹的起居，但他说实话他也是个12岁的孩子嘛，他也非常希望的出去玩，然后有玩伴，然后也会有情绪失控的时候，想要逃避的时候，比如说为了和朋友玩得来呢，去把自己本该用于家计的钱去用来买游戏。对啊，然后无人知晓呢，虽然它是一个非常悲伤的故事，就电影当中除了孩子的父母，处处还是非常可以感受到这个社会的温情的，比如说给这个最大哥哥寿司的便利店的店员，没有催房租的房东，教阿明也就是这哥哥打棒球的教练，印象很深的是这个便利店的店员啊，就比如说店员有问这个阿明也就是最大的哥哥去福利机构会不会更好，然后阿明回答说那样的话四个人就没有办法在一起了，然后店员就也没有强求的说要去给这个阿明联系这个福利机构。
这个我想到海街日记里的大姐也是，情人是一个有妇之夫，但他情人是一个医生嘛，本来可以去美国，他有问大姐要不要跟他一起走，但是大姐就是为了他四个人四个姐妹能够在一块儿，放弃了跟他的情人去美国。
而且其实小偷家族里面也有，他们也可以把小孩送去福利机构，但是他们就是你是通过福利机构没有办法认养这个小孩的，这是这个社会制度决定的嘛。我记得导演说他在拍《小偷家族》的时候，就是说他想要探讨一些如果完全没有血缘关系他们还能不能成为一个家庭，然后他们会有怎么样的化学反应发生这样的情况，所以他在这样的想法下面呢，就拍了《小偷家族》这样的一部电影。涙を僕はため息をこぼすけど二人もため合い暮らしてゆけるさ夜明けまでずっとが旅に行くとき君はいつまでも笑顔浮かべて。小偷家族呢是讲述的一个在东京的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六位家庭成员组成的一个临时家庭的故事，然后这个家里面的大家长呢就是一个奶奶，她是一个独居的老人，她的老伴也去世了，然后她就是老伴留下来的一些退休金和一个房子作为遗产，然后就是这一家人的一个避难所吧。然后这对爸爸妈妈呢是一对亡命鸳鸯，他们是在风俗店里面认识的，妈妈以前呢是被前夫家暴，然后他们就一起设计杀害了前夫，然后 又一起进去坐牢了以后出来卑微的生活在一起，然后他们就意外碰到了这个奶奶，刚好奶奶也没有人照顾，他们也需要一个居住所，所以他们就住在了一起。然后呢，大女儿其实是奶奶的亡夫的小三的女儿，所以其实是她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孙女，然后她也因为在家里面没有受到很好的待遇，然后在流落到了风俗店里面工作，然后被这个奶奶知道了以后呢，就也收留进了这个家里。然后这个家庭的大儿子呢，是这对亡命鸳鸯在一个暴雨天里面在卡车里面捡到的一个小男孩。然后这个家庭的小女儿呢，其实也是他们在路上捡到的一个小女孩。然后他们本来想要把这个小女孩送回她的原生家庭，但是突然发现她的小女儿是在家里面被家暴，然后偷偷溜出来的一个小孩。然后他们就动了恻隐之心，虽然他们自己的生活都入不敷出，但是最后呢还是把这个小女儿接纳到了家里面。这样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六个人呢，就组成了一个临时的拥有短暂美好的家庭。
我稍微说两句吧。对啊，我记得几年前这部电影超级火，有点一票难求哎，在国内上映的时候。
哦，对，
因为那个时候也是刚好拿下那个
戛纳。其实有一说一，我觉得失之愈合好适合戛纳，它这种有点艺术电影的 feel 就很有那种戛纳得奖的感觉，就是跟奥斯卡路数不是一个路线。
对，
就比如说我们之前说的寄生虫。
对。然后而且很值得一提的是，这位奶奶的扮演者树木希林在参演小偷家族前其实已经知道自己只有一年不到的寿命了，然后他又对导演说，这是我最后一次参演您的作品了，是怀着这样的心情去塑造这个角色的。我觉得这个奶奶的角色也是里面非常复杂的一个角色吧。
他也算是失之愈合的御用演员了，出现在了很多部失之愈合的作品之中。
对，
然后失之愈合还在奶奶的葬礼上面说到，我总觉得人往生之后会存在于万物，我失去母亲之后反而觉得母亲就存在于周遭的一切事物当中，会在街头擦肩而过，也会在陌生人中忽然发现她的身影，然后这样看想着就慢慢超越了悲痛。
我其实当时有想过，就是如果自己至亲至爱的人百年之后走了的话，我就希望能够把他们的骨灰做成戒指戴在手上，我就觉得他们永远跟我在一起。但是我记得这个文章当时树木希林去世的时候，我觉得失之愈合的格局真的很大。其实就像佛家说的，你如果心里有这份感情啊，这种它是存在于万物之间的，并不一定要局限于一个具象的存在之中。
对，你不一定非要把它变成一个实际存在的东西，不一定非要有一个形体，不一定非要有一个轮廓在那边。对，我还有一个，我还记得是有一个场景是奶奶坐在这个沙滩上，然后看着这一整个家族在海滩上嬉戏，当然这个家族是带引号的。我觉得那场戏其实对于树木希林奶奶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礼物。就我觉得她在就快要去世的时候可以就是享受这种
天伦，
就是可以在那种看到这种家族连接在一起，那种就是有那种温馨的感觉可以传递到。我觉得然后我觉得她当然树木希林她本身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女子啊，就是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她的成长经历还有她的生活。
她是不是有一个很有意思故事跟她先生反正几十年，
对，就她跟她先生就是结婚大概40多年，但基本上分居了也分居了40多年，
这么酷，
斗争到老。
然后呢还有就是在这部电影当中大部分场景都是在一个合适建筑里面完成的，然后我觉得很多那种日本电影电视呢都会非常喜欢在家的场景下讲一些隐藏着波澜壮阔的故事。
说到这个我倒是有一点，就是那个海街日记里面，你们记不记得那个小女儿
也是在，
因为他们夏天的时候很热，那个小女儿就站那个庭院，有一个镜头是她把那个浴巾一摊开，这样对着那个院子里对着那个风扇吹风，我觉得很可爱。包括那几个姐妹在那个庭院里面玩烟花，穿着浴衣，夏天的时候感觉这些都是在西式的这种公寓里面很难得到的一种体验吧。
对，我就觉得他们那个好像就很讲究跟这个自然互相相辅相依的感觉，就是在那种合适住宅空间，感觉就是你可以
时间的变化你也比较能够感知到嘛，包括这个青梅树啊这些，
既可以感受到自然也可以感受到家庭的氛围。
嗯，其实我还挺羡慕东京这个地方的，就是你是有选择的，你可以选择住在那种非常高的高楼公寓里面，你也可以选择就像很多日本人一样买一块特别小的地，然后盖一个属于自己的独栋的一个小小的房子，他们是有这样的选择性的。就比如说在国内，因为大多数都是非常大规模的公寓楼的开发嘛，你其实是很少有，大部分的城市里面除非你花很高很高的价格，你都不能拥有一个在城市二环以内的独栋，就是不太可能，你知道吧？但是在日本是有很多这样的街道，都是住着一栋一栋的人家，他们就可以在自己的房子里面拥有一个非常完整的生活。
说到这个我也想到，其实我还挺羡慕欧洲很多城市的，欧洲很多城市就有一个地方叫 Old Town 老城嘛，它其实老城就是保持得很好，它可能在老城范围内的其他地方就会建高楼大厦，那些很现代的建筑，但是老城区都是一些相对比较低矮的房子，然后一些老建筑吧。我觉得东京它也是一个古典和现代结合得很好的地方，你可能走几百米就能见到一个寺庙啊或者神社，这种其实在其他比如说纽约这种地方是很难见到的，包括我就觉得看到北京之类的也挺可惜的，虽然现在二环以内也能看到一些四合院，但是毕竟跟当时像梁思成、林徽因先生他们所倡导的那种要完整的保留整个老城区，只在外层扩建整个城市的格局完全不一样了，有时候还感觉挺遗憾的。
对，
是的。
我们说回到小偷家族这个电影本身来啊，这个家庭里的每一个成员背后都有一些悲伤的故事，在他们的接二连三的选择和相处艰难的游离在犯罪边缘上努力的生活，互相关心互相呵护之后，形成了一种像细线一样把他们紧紧联系在一起的羁绊，这种同病相怜的连结呢，让他们建立的这个家庭也更加牢固。就正像导演所说的那样，生命里面自有缺陷，就需要他人来填满。
嗯，
我们三是不是也是这样？
Thank you。 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个点是，之前在演员请就位上面嘛，辣目洋子也有演绎过里面的一个场景，就是这位妈妈在被警察询问的时候，问到这些孩子怎么称呼你呢，他们会叫你一声妈妈还是，这一个问题就让最开始非常坚定的妈妈突然情绪就上来了，就是感觉在她的心里面还是很渴望和这些没有和自己有血缘关系的孩子叫一声自己妈妈的。
我觉得其实这有一点像那种就是传统家庭和这个新的意识形态下家庭的这种碰撞，就我觉得那个审问的那一方可能就代表这种传统的意识形态，然后信贷的话它代表的可能就是他们所塑造这个新的意识形态，然后我觉得就是就算是这样的新的家庭也还是要被带入这种传统的家庭当中的角色去理解，然后其实他内心当中也非常渴望能够通过这种传统的意识形态去被这个社会给承认。
嗯，就是在现在的社会里面你是不可以当法外狂徒的，
感觉就是你背着，感觉就背着主流走路就很艰难。
嗯，
对，
这个情节我印象挺深刻，我觉得安藤英的演技真的是没话说，完美，而且能够呼应这个电影的结尾，感觉那个小女孩重新落入原生家庭的魔爪了，就很可怕，望向窗外的那个镜头。
嗯，所以这个电影让我觉得很悲伤的一点就是，你会觉得法律和社会的体系是为大多数人设立的，你是不可以不有法律这个约束的，因为会出很多的问题，但是对于像小偷家族这个重组家族里面的这些人来说，他们就是想要生活在一起，但是法律是不允许他们这样互相扶持在一起的，然后他们都是很好的人，他们有什么错呢？但是他们又都在做着很错的事情，就让人觉得好人不一定是有好报的，但是他们没有好报也是有理性的原因在的，就是大家都生活在这样的一个体系里面，你是没有办法突破这样的体系的。
嗯，
就体系本身其实也存在一些漏洞。
对啊，而且我觉得失之愈合还有一点，他就是很善于留白，其实有很有东方美学吧，它很多情节和细节都是要靠你自己后面去回想去回味的，包括小偷家族放映以后豆瓣上之类的也有很多分析帖子，就是帮助你去重新理解那些你忽略的细节，很多你细思极恐的地方，这也是它非常高明的地方。包括他处理人物之间的感情，他那个火候就是拿捏得很到位，不会太过度去煽情，然后把一切都讲得太满，就是很有那种收放自如的感觉吧。
嗯，
其实我最喜欢的一个情节是他们在海边的那一天嘛，然后就这个爸爸注意到了大儿子会喜欢看一些大胸美女，然后他就告诉这个大儿子说，男人喜欢看这些大胸美女是没有错的，这是很自然的一个现象。就是他也跟这个大儿子讲说，你早上起来会有一些生理反应，这都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就是说明你在长大了嘛。我觉得这里会让我觉得特别的真实，就是他虽然不是一个很好的爸爸，他教自己的小朋友去偷盗，他也没有办法给他一个很好的教育，但是他真的是有努力在做一个好爸爸的，就是他有在努力的注意自己儿子的一些心理上面的成长吧。很多的传统的家庭都会去回避这样的问题，然后去刻意的忽视这方面的教育，但是他作为一个这么边缘的底层的爸爸，他还是有很细微的察觉到儿子这方面的变化，然后想要给他带来一些家庭的温情吧。我觉得这个细节是非常让我感动。
其实这个我想到如父如子里面也是，因为他讲的是一对抱错了婴儿的家庭嘛，然后就是有一个是那种代表精英阶级很有钱，另外一对就是那种小店店主没什么钱，但是两个父亲就是一个是很能为小孩花时间，另一个就是忙于工作，觉得给他精英教育啊，给小孩这些比较重要。
嗯，其实我在想说，就你在想说就是真的有哪一方更好吗？我觉得
对，但是我觉得失之愈合他想宣扬的价值观好像是比较偏向于关注底层人民啊，然后他会去宣扬陪伴是最好的，时间很重要，然后父亲也是一种职业，不光是工作，类似这样。其实我看到的时候我会有一点想反向毒鸡汤，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杨子快成为反向毒鸡汤的代表，
要给小孩精英教育这些也很重要，而且小孩以后在社会上他的起点如何，跟这个父亲他在工作上的投入什么的，事业上的成功与否，其实也是正相关的，
是有关系的。
所以还是有一些艺术性的处理吧。
所以我们讲了失之愈合的这三部电影，还有提到了一些他别的电影嘛，他很大的一个主题就是给我们带来了不同家庭形式的一个探讨吧。就比如说没有母亲的家庭，没有父亲的家庭，我好像是觉得时间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相处的时间。我觉得我跟我现在有血缘关系的亲人这么贴近，是因为我们相处的时间很长，就是世界上没有比我爸妈跟我相处时间更长的亲人了，就是我出生那一刻起就跟他们相遇了，所以我们的信任感是这样累积起来的，就是没有人比他们的时间累积的更长。
就是我会想到说，你像你父母，如果只看父母的话，他们其实也是有两个完全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人组合在一起，不是吗？
所以我觉得比如说我对我未来伴侣的信任感肯定是没有我对我爸妈的信任感强的。
OK
这是不是一个毒鸡汤？
但是你想，你未来的人生你可能会跟你未来伴侣在一起的时间长过你的父母
啊。对，到了那一步的话，有可能就是我跟这个另外的人建立起了更强的信任。
但是我个人同意你的看法，我觉得不可能，我一定是跟我爸妈的感情强于未来的伴侣。
但是也有一个很独特的情况，因为我们是独生子女，所以爸妈对我们的爱就是完全没有任何人可以分割的。
就我觉得可能像他们这些他这些比较边缘的角色，然后他们生活当中都有很多经历过很多创伤和痛苦，然后我觉得正是因为这种创伤和痛苦让他们有那种同病相怜的连接，然后所以才会让他们形成这种感觉，就是超越传统家庭的一个家庭的形式。
我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时段也很重要，你小孩从你长大从出生到18岁这一段时间就是你人生观啊价值观这些形成的时期， 所以你未来当然也会有所改变，但是可能不会那么大吧，相对来说基本比如说你的语言体系在这个中间已经形成了，你在海外很多年中文还是你的母语，类似这样子。
对，而且我觉得安全感这个是来源于小时候的，你如果小时候没有安全感，你长大了是很难重塑这个安全感的。然后但是我觉得你跟这个人亲不亲，很大一部分程度来自于你对他有没有安全感。
所以说弗洛伊德的那套理论还是很有意思，很值得研究一下。
对，好的。那么希望我们的朋友呢，听到了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再次重温这个石之予和导演作品的时候，又可以拥有一些新的理解。我觉得他的作品呢，真的都是非常值得去一遍一遍重看的作品。家庭的形式千千万万，但是成员间的爱和羁绊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心中有爱的人。雨欣。
是的，我们也不是专业讲电影的，我知道我们跟很多其他专门讲电影的朋友比可能有差距，或者不是那么专业，只是我们希望分享一下我们都喜欢的导演和我们感兴趣的影片给大家，给大家带去一点点消遣吧和娱乐，
而且就是更是从我们自己的一个角度非常主观出发的去带大家看一些这样的电影，
是一些很个人的体验。
好的，那今天我们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阿陀，
我是小西，
我是央子，
我们是大俗小雅，下周再和大家见面了，拜拜
拜拜
拜拜。口づけして落ちてゆこう僕と永遠の愛の七枚の愛の七枚 From now on you're mine, you're mine And forever mine